为什么旅行的时候，平常觉得没什么的事，在那时候都变得特别有趣呢？路边的猫特别可爱，冰淇淋特别冰，天空特别值得拍下来，这些不是每天都有吗？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常在 IG 上面被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常常自己出去旅行，可是你的旅行看起来都比别人有趣很多呢？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这也是本集的主题之前呢，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我才刚从小琉球回来的一个简单的心得。大家想说谁要听小琉球，他不过就是台湾啊，有什么好讲的？可是这是我暌违好多年才迎来两人以上的旅行。因为其实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我是一个人落单的，有一群比较好的朋友，他们是去韩国。那当时候因为我对韩流比较没有兴趣，所以就没有跟。那另外一群比较好的朋友，他们最后是决定要去法国。那对我来说，法国这个花费又太高，所以我最后的决定是自己一个人去了香港，然后又一个人去了冲绳。所以我对于多人旅行一直都抱有点微微的遗憾，加上也独旅习惯了，所以这次算是弥补了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然后跟大学同学四个人去了小琉球，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体验吧。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旅行约了将近半年之久，要么就是 OK 有人没钱，就是我，那要么就是有人失业了，要么就是有人没假，所以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慢慢的一直延到了最近这样子。那因为已经习惯独旅的原因呢，所以我这一次在要跟他们出去之前，我真的是太兴奋了。我前天有点兴奋到睡不着，然后睡前还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说，哦，我要去削苹果。因为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前一天先来住我家，然后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想要起来削苹果，我们明天可以在火车上吃，就很像小时候要去户外教学前一天的那种小学生。然后我也有发在 thread 上面，然后也有人回我说你要不要凌晨起来做饭团捏寿司，我只能说差点就这么做了呢。所以这一次旅行之前呢，我也决定在这一集想要呈现一个我好久好久以前就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听觉旅行。因为其实稍微对我有认识的人就知道，我从2017年开始写歌开始，我的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一些生活白噪音的采集，不管是几缸几缸里面有机车的声音，有门锁的声音，有走路的声音，晒衣服的声音，就连上一张 EP 的每一首歌其实也都有，包括我家庭院可以收录到一些卡车的声音，或者是没有就是没有，里面有很多那种球棒敲击地面的声音之类的。所以声音采集在我有关的创作里面应该都是持续常年出现的。然后也加上这一次是我从东京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旅行，而且因为大家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旅行嘛， Podcast 其实就是一个大家视觉已经疲劳，想用听觉听故事更多的陪伴的地方，也不是有那么多假可以随时随地都跑出去的。我想就借这个机会可以开始给大家陆陆续续听我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手机里面超级超级多的声音录音档到底在走路的时候都在录什么。所以今天如果有聊到一半有听到一些声响的话，只能说请放宽心，没有闹鬼，那就是旅行中所录到的一些声音。那再讲回到今天的主题，刚刚前面有说嘛，其实常常比如说出去只是吃个东西，或者是真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旅行，有时候发限动啊或贴文都会有人私讯我说，到底为什么你常都会遇到这些怪事，或者是其实我们也跟你去同样的地方但是却没有遇到。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我在身历其中的时候我根本就也没有自觉，所以每次我都很难回答网友的这个提问。 所以这次我就用很抽离的方式，用很理性的逻辑方法去盘点一下我的旅行中为什么都有这些意外的元素发生。我整理出了总共大概三大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一集不管是独旅还是多人旅都可以因为做了这些事而为你的旅行带来一些意外回忆的分享，不是要给那些就是已经周游列国已经去过什么冰岛、尼泊尔、印度、荷兰、维也纳之类的，我不是要给你们这些人听的好吗？如果你们还想要继续听就请放宽心。这很像是一个那种近似于的标签，这只是给一些想要多多制造一些免钱的旅行体验的人听的这样子。话不多说，请进到第一点，为旅行带来意外回忆的分享，就是请遵照你的一时兴起适时的打坏行程。我举一个例子哦，就像我第一次去冲绳的时候，其实我是做非常非常多功课跟很严谨的行程的。那我第二次去冲绳的时候，我还是照着我第一次的行程大概走，但就是走走跳跳停停这样子。可是我第二次玩起来比第一次好玩翻倍的感觉，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行程我跳过了，然后那时候我也刚好累了，我就直接在我当下那个地方，我连找都没有找，我也没有去看网络评价，我就直接走进去吃。我现在嘴巴都还有点记得当时候吃的那间店炒山苦瓜的那个味道。原来一个不经意闯进去的地方很容易会为你的这场旅行反而落下一个还蛮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就是一个意外，所以你对它抱持着不期不待的心情。然后我去东京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就是你去日本一定要体验吃一下他们的那个烤牛舌，然后我一开始也在网络上先看了几家评价什么的，可是真的是翻来覆去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网络评价是真是假。你们也知道有很多不管是水军啊，或者是就连我都会很常收到那种要不要跟他们买粉的那种讯息，或是买评价买贴文留言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网络世界上社群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真的。那你又在不想要做那么多功课的状况下，我是觉得一整个行程里面可以有几餐是盲猜瞎闹，不要餐餐都这样，因为如果你一直都吃到雷的，你就会对这个地方印象不好。然后最后我在秋叶原的时候就随便走进一间就招牌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它就是有点隐身在小巷子内的，结果我一吃好好吃，我在猜可能是我心里完全没有期待值，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而且老实说啦，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那家店叫什么名字，因为那个日文我不会念，但那个气氛啊，然后干净度啊，价格啊，什么都算平价然后好吃，我觉得 CP 值很高，就是那种牛舌的商务午餐。那如果不要相信网络评价，到底能相信谁呢？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可能是比较可以相信的，就可以相信已经去过的朋友的推荐。因为我这次去小琉球，其中有两个朋友是他们有去过的，相信他们就是不会错得太离谱，或者是相信我。就如果我接下来有不管去哪里，或者是我的限动有错，我说好吃的就铁定好吃。然后这个第一点嘛，就有说到说请遵照一时兴起，也可以提一下就我们这次去小琉球最后我们有想说好，那我们就因为岛很小，我们就环岛一圈。我的后座朋友就说真的就是你看哪里你想要转进去你就转进去，完全不要去管哪里有景点看起来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看到比如说什么山猪沟啊、美人洞啊，就是他们好像是要付门票，一个人要120块，然后就是走那个步道。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花这个钱去走，因为我们的时间超级短的，可能就是硬要算可能就有点一天一夜这样。所以最后我们是直接看到路边有什么小缝隙，那种杂草丛生可是疑似有小路或者是机车可以停的，比较人烟稀少那种陡坡下去的，我们看到那景色蛮美，我们就下，然后就找到一些小琉球的秘境，然后站在那个珊瑚礁上面的时候就没人啊，就只有我们四个。现在听到这背景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小琉球不小心发现的秘境，从那个树丛里面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震惊，是因为独旅的时候其实比较需要开口说话，你需要去问问路人，你需要去跟店员聊天，你的旅行可能才会变得开阔一点。可是多人旅行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安静，我们四个人叽叽喳喳的，可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瞬间都变得很安静， 那个海很清澈，然后远方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八五大楼，看到高雄，然后这边的海也跟我们一般走到沙滩去听到的声音很不一样。沙滩的声音因为有沙子嘛，所以它冲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就像现在这个声音一样，它有点像汽水的声音。但是刚刚听到的海的声音是会有一种浪打高，然后打到珊瑚礁，或是哇那个浪没有力气了，砰，它有个砰，那个浪就断掉了，就散掉的声音。我很喜欢这些几乎要察觉不出差别的差别，这个就是旅行可能有趣的地方。那这一次去小琉球还有一个一时兴起然后整个很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晚上在买完烧烤骑车骑骑骑，我就看到路边怎么这个庙口在办那个歌仔戏，是真人啊，就画得很精致，然后在那边唱啊，然后有摆一些身段，然后嘻嘻哈哈这样。我说哇太有趣，然后有老人就拖那个椅子坐在马路对面看，我就立刻跟我朋友说要不要看歌仔戏，我们就停下来看，因为我们是跟前面那一个朋友的车嘛，我们就想说好放了他们，他们先骑走，我们就看一看，我们再回去好了。就没想到我们一停下来看那个庙口呢，他们可能是刚好神明生日之类的，就一大群那种中年男子已经完全都喝醉了，在那边吃流水席。有一个中年阿伯就突然跑过来说你们是来这里玩吗？是不是第一次看到歌仔戏？你们这么年轻。然后我们就说对啊，就是好像小时候看过，但是已经长大以后都很少看到了。他就非常非常热情，就拖椅子叫我们两个坐下来，然后就说这里有在地的那种米粉啊，然后有这种很厉害，然后用什么什么食材做的一些干纳，或者是那种狮子头之类的，还有那种短烘，就是那种肉，就叫我们不要走，一定我们要一人吃一碗才走。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吃，看他端过来我真的要发疯，因为那一碗吼超级煎啊，就是那种动漫里面会看到那种饭整个超级煎然后很大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捧到那碗米粉，而且不是一碗，它是两碗。那我的朋友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她的胃就很小，她还吃素，那个就是昏到不行，就是米粉大家当然可以吃，但上面就有那种短红跟给那，他完全不能吃，所以他吃不完的我要全部吃掉。加上我们其实刚刚已经吃了披萨，我们还买了400多块的烧烤还有咸酥鸡，所以本来是想要看一眼，这到最后只能说看到肚子要炸裂。而且呢在那个状况下其实你也不好意思逃走，就是也不敢逃走，很怕被打。他热情到什么程度呢？他热情到说你来这种小琉球齁，现在观光太多了，很多人进驻嘛，观光客很容易被削啦，观光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在地人带你们来的好玩啊。他明天呢有一团呢全部都是女生啊，叫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他们那里，什么几点到哪个码头啊，带我们出去玩啊，他是教练啊，怎样怎样。哦，我真的原本都快要被他说动，但后来我听到全部都是女生，我跟我朋友就是你知道眼睛瞪大，我们想说色鬼，我们才不要去，就他说太怪了。而且看歌仔戏我还发现一件以前都没发现的事情，就是原来我不知道这是所有的歌仔戏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他们呢，有没有什么歌仔戏达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我发现他们其实只有一个大纲的剧本，那剩下其实都是他们即兴演出，他们都频频笑场，也没有台词，就可能这一幕大概要演一个人在抢劫抢匪跟军官，就这样这么简单。那他们的对话都是很日常生活化，说多大哦，你来抢我的东西啊，你刚刚不是还在那边晒衣服什么，就是拆穿他打破那第四面墙，而且他们就一直在憋笑，你们听这个
就是会很多聊天的，还是他们本来就这样
我跟我朋友就是一直在说他们是不是演到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那么荒唐。那还有什么更荒唐的呢？刚前面不是说我们为了要看歌仔戏抛弃了前面那台车的朋友，卷款潜逃了400块的烧烤在那边看歌仔戏吗？结果后来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发现怎么骑一骑跑来乌鬼洞了，这里怎么那么远呢？ 原来是刚刚前面那台车根本就不是我们朋友，我们彻底迷路了。我想就是啊，那个神明呢、啊，就是要我们去吃那碗保平安的米粉，那碗米粉是铁定要下肚的。然后我们这次在小琉球唯一安排有行程的，就是我们约了一个海上划独木舟的行程。可是其实我们划没多久，当然我们还是有躺在什么独木舟上，就看天空啊，然后很舒服啊，就飘来飘去这样。但是我们划没有多久呢，我们就聚到了教练旁边，因为我们大家都累了，全部人都是还是疯狂在狂划、哦、然后还一直就是找人拍照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扒在教练旁边，然后听他聊天，然后猜他什么年纪啊，然后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啊，然后发现他超级年轻，他19岁而已，也帅帅的。那我们就在那边访问他为什么会想要来当教练啊，好赚吗？欸，你们猜猜看，一个19岁的教练天天就是带大家可能去划 SUP 或者是独木舟，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他一个月可以赚十几万。我们超惊讶的，就是想说我们如果在那边疯狂在那边龙舟大赛，我们可能就没发现这个事情。就我也会想要知道世界各地，根本就是在台湾而已，哪里世界各地啊，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生活圈不同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生活的嘛。好，那我要赶快进到第二点，不然这集真的是聊太长。第二点，制造旅行意外回忆的一些小 tip 呢，就是请尽量的接触当地人，接近他们的日常。我这边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去河口湖的时候，因为我在河口湖待了3天，如果你们了解日本的人一定知道，很多人都会排东京然后去河口湖，就当天来回。可是因为我本人就太另类，加上我也没有什么太精密的行程，所以我决定要在河口湖待3天。那到最后就是已经百无聊赖了，然后我就开始用交友软体去认识当地人。因为河口湖我真的都环的差不多了，我还骑脚踏车在真的很低温的状况下环河口湖，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看这个当地人能变出什么把戏。然后他开了他的汽车带我去看河口湖当地的农夫是怎么卖菜的，是不是非常非常酷？而且他呢有一个很奇妙的神秘身份，就是他死都不告诉我他是哪一国人。然后我已经把整个亚洲都猜遍了，因为他就是亚洲脸孔，完全猜不到他的国家，就最后他才跟我说他是柬埔寨人。我整个心凉一半，心凉一半。我还问他说你有 murder 过其他人吗？就是他有没有谋杀其他人过呢？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好是那个柬埔寨掳人事件正火热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他会不想告诉我，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吧。而且他的歌单里面超级酷，他很喜欢周杰伦，他里面有公公偏头痛，那公公我偏头痛，还有这个欸，我真的觉得他非常另类。然后他是大学的时候就过去日本那边念书，那念完就一直待在河口湖工作，人非常非常的 nice。 他最后呢还做了一件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在我知道他是柬埔寨人之后，他就把我载到了一个停车场，然后把后车厢打开。我那时候整个警铃大响，我想说我都已经知道你是柬埔寨人，你觉得我敢坐进去吗？然后他就用那种坚定的眼神说坐进去，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反正我就是严大胆，我就坐了。然后他也坐进来，然后他就指着远方，我整个吓到。他说这里是整个河口湖看富士山的正中间。你们知道那个气氛有多浪漫吗？会被吓到欸。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前提是你一定要很好很好的保护自己，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历，尽管想要接触当地文化，但还是要保护自身安全。那我自己是如何降低这个风险呢？就是在见到他之前，我会把他所有的照片、对话截图跟一些个人资讯都传给我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来了以后，我会把他的车牌跟车子的形状拍给我的朋友，而且我都会跟他讲。那你们会想说啊，拍也太没礼貌了吗？但是像我就是跟他说我是跟朋友一起来旅行，但是我们现在分开玩，然后我们几点约在那个车站我们要集合，然后这是我们确认那个彼此都平安安全的方式。而且朋友是警察，所以他本来个性就比较严谨，就机车一点这样子，开开玩笑讲一下。那上车的时候我有问他说哦，介不介意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台湾的朋友就是聊天讲话， 描述一下这个人奇不奇怪什么之类，就直接在他旁边用中文这样讲，就让他知道说，哦，你真的好像有一个旅伴，然后你正在跟他密切的联系。那我也大概每过20分钟，我就是会一直传那个 LINE 的那个所在位置的那个位置分享给我的朋友，所以就算我真的失踪好了啦，他们也可以看我移动的那个路线，把它连成一条线，就是知道我这个人现在身处的位置跟路径是什么吧。我觉得如果你是女生单独一个人然后在东南亚，我比较不建议，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治安就是有差别。那接近当地人的日常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之前在冲绳的时候，其实冲绳有蛮多观光市场的，但我很推荐大家去传统的市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冲绳可能都要吃石原牛吧，就是这种高级的牛肉，那很多人都会去吃那种连锁的吃到饱或者是那种烧肉之类的。可是第一，对于穷游的人来说这太贵了，第二是真的有必要吃的那么好吗，或是那真的好吃吗，这是不确定的。所以我最后是去他们当地的市场，那他们当地的市场很多的肉铺前面是在卖肉，就是直接看你看你喜欢哪一块牛肉，主要就是看你的预算，你想要买多大多少钱，完全就是有弹性跟选择嘛。那他们的后面就是像一个居酒屋，直接有一个铁板烧的那种料理台，有师傅直接料理你在前面买的那一块肉，那就做成一道料理，你就可以在后面喝一杯啤酒然后吃东西，八九成以上的几率那边的人绝对都是当地人。我隔了好几年去体验非常好，然后他们也对于观光客会来这种地方觉得很惊讶，所以他们就会很主动的跟你聊天，尽管英文不是很行。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一家店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一靠近，他就有点在犹豫要不要接，因为他就感觉到我是讲中文的人，所以他就说 China or Taiwan， 他就这样子就是有点怪腔怪调的问，然后我就说 Taiwan，然后他才把椅子拉开，因为他原本是把椅子靠起来，就是他不希望接啦。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很有趣。总而言之，接近当地人到底去哪里比较好呢？如果想要风险低一点点的地方，我几个私房的地点区域可以推荐大家看要不要去闲晃闲晃，观察一下当地人在干嘛。第一个就是公园，那种路边啊或者是有开放社区型的公园，有可能幼稚园刚放学啊，然后有妈妈，有时候会有爸爸在带啊，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听他们聊天，然后小孩子他们在玩什么，是可以看出那个地方的民俗跟传统的一些味道，因为不一定所有的小孩在公园还在玩手机，对不对？然后刚刚有讲过菜市场，那第三个推荐的就是学校。有很多的学校其实都是开放的，就算你只是在台湾玩，你是从台北下来闲晃的，我也很推荐去一些大学开放的校园里面走一走，就例如这个。这个是我在成大的时候散步听到的，可是你们想哦，如果今天这个声音是在国外听到，然后是不同的语言，你会不会有兴趣？我觉得非常好玩啊，就我每次都会停下来，然后看着就是一直微笑，这样觉得心情非常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但是也有一点小风险，但这个风险有点难说，就是可以去旅行的时候在当地剪头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发廊就算是在台湾，它也是一个日常社区型那种紧密连结的地方。我之前因为我在新疆就时间蛮长的，所以我在新疆剪过头发，他们洗头发是那种你去洗头不知道是在洗头还是在洗脸，就是你是必须要把头脸部面向洗手台，然后他是直接这样子冲你的头，所以你那个泡泡会全部都在脸上，这样也不会帮你吹头发，会切给你一条毛巾，你要自己擦干他再帮你剪，就觉得很酷。而且你在剪的时候后面是一整排的人，他们坐板凳，就是你剪完你起来下一个人就坐上去剪了，非常酷。那我这次去东京的时候也有剪头发，这个就是我有预计好的，可是我也是在东京当地，比如说我去10天，我可能第二天第三天我才在网络上随便看一下，然后预约去涩谷剪的头发。因为我发现在东京的路上 大家的发型都非常非常不同，就是它是依照你的脸型去做的，比较不会像台湾，如果一瞬间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圈子流行什么头，可能大家都长那样。可是我觉得在东京是蛮多男生留中长发，那也蛮多女生留短头发，蛮符合他们的脸型，然后他们的发色通常跟他们穿搭也都蛮有连结的，我自己是觉得这很酷，所以说不定可以借机去看一看。好，那第三点，做什么可以为旅行带来意外回忆的分享，这是最后一点了，就是我觉得可以到当地去参加一些导览的课程。因为会听二流人类的人可能旅行都是比较偏好自由行，不是参加那种旅行团的嘛，就像比如说去小琉球大家一定都会浮潜啊 SUP 嘛之类的，这就是一种体验，不然你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行程，你的旅行好像就很难有一个重点。那其实跟大家一样没有不好啊，只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往文化方面前进。就比如说我之前我有朋友他去京都，他就是有预计要去参加他们那种五点就要起床然后去佛堂参拜，他是一个超级年轻的人，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宗教信仰，他就是觉得说去京都这个地方可以体验一下这样的东西。因为一个人自由行你很难取得一些资源跟民间传说，比如说那时候去蒙古的时候我就有去体验骑马，骑马本身不稀奇，六福村也可以骑马，但是蒙古的骑马它不一样在于它的马是没有牵绳的，然后是一群人跟着前面可能一个首领，它是这样驾，像那个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尔康跟紫薇这样，是真的是奔腾的马，一大群的奔，你就可以享受一下尘土飞扬然后自己真的快要飞出去的感觉。有一些禁忌他们也会告诉你，或者是欢迎的手段是什么，他们会拿毛巾披挂在你的脖子上表示你是一个很尊荣的客人之类的，这些很小的东西比较难在没有资源的状况下体验到，就是一些比较害羞的人，如果你不敢去搭理陌生人或者是他危险度很高的话，这就是一个好的方法跟切入点。我记得在新疆的时候也有去参加蒙古包，那它里面就是会包含比如说会请我们吃牦牛，新疆牦牛就是我们在地理课本看到那种很多毛的牦牛，我就记得哦，吃起来好硬好硬。然后在河南的时候我也有搭过那种游览车，然后有导游在前面讲的，这种行程不用多可能一个就好，但它就会为你的旅行增添一点气色。像他那时候就有说，因为河南原本是一个低洼地带很容易淹大水，可是呢为什么现在的河南有一点像丘陵或是很容易有坑洞呢，就是因为以前淹大水有钱人只要淹大水就会直接赶快逃走，那逃不掉的一定都是穷人，所以你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在水灾之后生还下来了，他们就会开始去有钱人的家，去挖有钱人的家，因为他们家里面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跟值钱的东西，所以河南到最后就变成坑坑巴巴的。那这种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是如果没有参加这些导览啊或者是比较团队的东西，在观看网络上的我觉得是会很有落差的。所以大概就是讲这三点吧，然后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可以补充，我也很推荐大家逛完那些比较大的景点之余，你心有余力可以往旁边的巷子走进去，就这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行为，我相信你的旅行可能就会突然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为什么呢？就举例台南来说好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店是没有在社群上面大肆宣传的，甚至他们的连招牌都很难找到，他们都是开在巷子里面，就连我可能很常都是自己不小心迷路了，我才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宝藏店，不管是那种二手衣的店或者是墨镜专卖店，还是那种只用当地食材做的小食或是面包，只卖某一种口味的面包，我在冲绳的时候就有吃到有一个是用豆腐做的甜甜圈，他们都在一些小巷子。如果你们为了这一区的这个小巷子的某一间店而把它排成一个行程，你可能就会觉得哈，好像没什么，因为他们那间店可能就很小很少东西，可是如果你刚好每一个大的行程你都很愿意去走旁边的小巷子，那我相信这些惊喜就会发生。最后也给一些财富不是非常富裕但是常常在旅行的人一个忠告，如果你们期待旅行跟别人有一点不同，那就少去完美咖啡厅会不会太急车？完美咖啡厅还是可以去，很累的时候在那边啊，感受一下那个气氛，什么一切都 很舒服的样子是很棒的，但事过境迁，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忆呢？那就会是一个钱不知道花去哪里的回忆。可能餐点不是特别精美，所以你的味觉可能不会记住。那得到了一张很 fancy 的照片，的确很棒，但是如果是整个行程都是这样，只能说就会留下一滴镶着水钻的眼泪，毕竟你很爱去网美咖啡厅。好了，我觉得聊到这边就好，今天已经聊很多了。那我也希望这个听觉旅行的部分，我现在还在尝试嘛，所以正在摸索怎么弄比较好，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觉得好听的话，欢迎把节目分享出去，不管是给你的朋友，还是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跟评论，或私讯我来讨论都没有问题。然后等一下真心话时间会推荐一首非常非常符合今天主题很好听的歌，请勿错过好吗？
拜拜。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渐渐看不懂，还是王力宏跟赖佩霞干脆两个组队去选正副总统算了。Well?
真心话时间，何不为小小的事物大肆的庆祝，为失败我们开香槟欢呼，失意的共舞，却不一个人躲在房间哭。谁说非要谴责才会铭心又刻骨，做些疯狂的，做些异常的，反转结局的，无视合理的，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领悟，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礼物。Oh, say you wanted to. Oh,
这首歌太好听了，来自2002年戴佩妮的全新创作专辑《被动的观众》里面所收录的《小失误》。这首歌应该是我整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歌。那戴佩妮也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华语最佳女歌手，整张专辑都是戴佩妮自己作词作曲，非常有才华。虽然被陈建奇主席说呢，阿令呢从为竞争者是在第一轮就以压倒性的胜利超过半数就赢过了其他的女歌手，但是尽管没有得奖，戴佩妮这张专辑她回归了非常早期创作的那个样子。然后她自己也说，想知道我过得如何，去听我那段时期的专辑就对了。所以这张专辑可以明显听出，可能她在疫情期间或是后疫情期间呢，对生活有一些感触。他里面写的有多好，他写说，与其认真走心，不如默化大意，纠结才是致命题，请拜托转移。你们觉得这完全就是旅行非常需要的技能吗？完全跟这个主题非常贴合。很多很多的小失误，很多的拉彩，其实在旅行中会不会都是画龙点睛呢？例如我们这次去小琉球，哇，现在举了好多小琉球的例子。我们在湿淋淋的玩完独木舟以后，结果我们的机车没电了，那教练又要赶下一通啊，所以就离开，我们就是晾在路边等了好久好久的救援。但是还是想起来很好笑，因为如果没发生这个啊，只能说那段时间我也是不记得发生任何事情，就是骑车回去洗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回忆。相信我也不用多说，喜欢到我唱了一大段，那就是代表我真的很爱，就一如这个频道一样，永远都是鼓励大家做怪胎，或是走一些旁门左道，冷门也是一扇门，这句话我已经说到好腻好腻。但是话说回来，戴佩妮最近到底还红吗？我觉得她红的好像是因为那个她唱如果，然后把麦克风递给一个观众，然后有个观众就发出一些怪声，然后笑得很夸张的那个影片再度翻红。虽然戴佩妮是完全不需要声量，她现在创作都说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就好，好，就是一个奇迹似的创作女歌手才女，结果被以这样的方式迷因式的翻红，只能说何不为小小的失误大肆的庆祝。把戴佩妮写的这句话再送给戴佩妮，拜拜。
一世人做煞无快，整土脚拢是亲爱的。